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音信徒家庭，今天是第35章吩咐责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能够担任一些角色，并且这些角色如果我们愿意顺从主的引导的话，就能够反照主的形象。主啊，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该怎样以父母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们，但是我们往往是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自私，我们没有领悟主的爱，并且也因为自己心肠刚硬，主的爱没有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也亏欠了主所分配给我们的这些角色。主啊，我们愿意坐在主的脚前学习。主，我们也求主，你也相信主会继续带领我们的孩子。主啊，因为主他们是您的孩子，就像我们是你的孩子一样。主，你爱我们，同时你也更爱他们，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们的前面的道路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一一的带领，按照他们个人所需的供应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福音信徒的家庭，第35章吩咐责任。我们现在还是在第9编，父亲家庭的维护者，所以这吩咐责任的主角，今天谈论的主要的角色还是父亲这个角色哈。父亲对自己儿女的责任不能转移给母亲，母亲就算尽自己的本分，也有足够的担子要担。父亲母亲只有联合同工，才能完成神交在他们手中的工作。在为今生和永世教育儿女的工作中，父亲不可推诿自己的责任，他必须分担职责。父母各有自己的本分，父母之间表现出互爱互敬，如果他们希望儿女们也培养这些品质的话，我们说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子特别会显示神的阳刚的一面，女子呢又会显示神的阴柔的一面。我们说从圣经的一些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上帝把自己展现为父亲啊，男子的角色，什么亮出自己的右臂哈，亮出自己的肌肉这些。但是上帝有的时候也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这是他阴柔的一面。还有就是如鹰展翅啊，如鹰背负小鹰，这些都是母鹰的啊，这样的一些形象哈。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教养孩子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各自会把上帝形象的不同的侧面展现在孩子面前，可以给孩子一个相对完整的对神的这样的认识哈。我们父母的角色说穿了，其实就跟我们人在人世间的角色是一样的，就是用我们自己来见证神。所以在家里就是向我们的亲人见证神，在社会上就是向我们的同事，向我们的邻居见证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人受上帝所造，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唯一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也不说是唯一吧，说至高的吧，至高的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个至高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见证神。父亲应当和颜悦色，温言良语，鼓舞和支持母亲的照料工作，要努力帮助你妻子应付她眼前的斗争，小心自己的言语，培养文雅的态度，礼貌和温柔。你这样做必得报偿啊！所以作为父亲，第一就是他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体贴，要鼓舞，要支持自己妻子对于家庭的照料工作。这是其实父母之间能够彼此支持，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关爱。 因为孩子他可以得到一个爱的画面，他的心灵是温暖的，他对于家的理解是和谐的，是统一的，他的父母，他不会被撕裂。如果父母之间不能够互相支持，那小孩子的心是会被撕裂的，不互相支持就互相拆台嘛。那小孩子他随时他都父亲也爱母亲也爱，他就会面临一种心灵的这种精神上的矛盾，站在哪一边，或者要怎么样子来撮合父母。所以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爱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父母彼此相爱，给孩子一个和谐的画面。做父亲的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多么为难，都要把笑脸和愉快的声音带到家中。他一整天都是这样跟来访的人和陌生人打招呼的。做妻子的要感到自己可以依靠丈夫的深情厚谊，相信他的膀臂会在他一切的辛劳和挂虑中兼顾他，支持他，他的影响会扶持他，他的重担就会减掉一半了。孩子们是他的，不也是他的吗？孩子们是妻子的，不也是做丈夫的吗？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还是怀圣母那个年代，妻子就是在家里，然后丈夫在外面。那我们今天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分什么主内主外了，可能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的原则也是就是我们是需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扶持，丈夫的膀臂是可以让妻子来依靠的。如果我们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丈夫的膀臂妻子不能依靠，妻子要单独的去面对很多问题，屋里屋外的那些问题，最后把一个小女子锻炼成了一个男子汉，一个女汉子了，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就是不正常的。因为真正的夫妻关系其实应该是促进夫妻双方能够更多的反映神在他们身上的形象，女子应该更多的结婚过后会更多的阴柔，男子更多的阳刚，而不是说女子变成了女汉子，让她一个人独自去承担。这就其实如果一个女子成了一个靠不到男人肩膀的一个女汉子的话，其实这个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约其实也就受到了影响，婚约打了折扣的。妻子也许会给自己揽来许多担子，以为这些担子比帮助她丈夫履行职责更加重要。丈夫有时也是这样，温柔的服务是有价值的。丈夫似乎觉得自己可以在家里自由出入，更像寄居的人，而不像家中的丈夫。所谓寄居的人，就是对家里的这些实际的一些事情不加关心。寄居的他不关注家里的福利，他只求自己能够在住在家里的这段时间能够尽量舒心，但对这家里的具体的一些事情他并不关心。把家当旅馆，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妻子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吧，配偶这样来评价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家务是神圣而重要的，但往往烦心单调，无数的牵挂和烦恼变成了愤怒。皆因为父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变化和愉快的消遣。只要他愿意或者认为这样做应该而有价值的，这原是他做得到的。在这里可能我们有些做丈夫的会觉得我还要提供丰富多彩的变化和愉快的消遣。我自己都够累了，都自己都需要上班需要应付，哪有那么多愉快的消遣谈恋爱的时候还有这个心，既然已经结婚了，大家就相安无事就好了。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结婚过后为什么会不管是基督徒的婚姻还是不信主的 家庭的婚姻，很多时候都会有人提到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啊，就是因为一旦结婚过后，好像就觉得一切就这么尘埃落定了哈，一纸婚书在手，然后就觉得自己该干嘛干嘛了啊，就不再那么样子啊照顾对方的情绪，不再那么样子想要刻意的去营造亲密关系，刻意的去使对方感觉到有幸福感啊。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婚约渐渐的不再持守了，这是对我们婚约的一种放弃，实际上啊。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很多基督徒夫妻没有这么去想啊，他们就认为既然我们是信主的啊，既然我们结了婚了，那我们大家就应该承认我们结婚的这种事实了，然后我们大家就恢复到日常呗啊。你如果再有多的想法，那就是你不安分了，好像这就是你的错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怀师母在这里就讲到啊，当然他那个时候说为夫者啊，为夫者为什么？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啊，为夫为妇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变化和愉快的消遣，所以就会有无数的牵挂和烦恼变成了恼怒啊。所以做丈夫的在家中是需要去关注家里的这个氛围，并且去营造愉快的这种氛围的。卑微行业中母亲的生活乃是无休止的自我牺牲，丈夫若不体谅她的难处并支持她，她的生活会更显艰辛啊。她怀师母为什么会说卑微行业中母亲的生活，其实这是因为就是当时的女性都在家里操持家务，好像也不能挣钱，那么你没有经济能力，你没有经济实力，那你肯定就话语权也就会少啊，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啊，所以这个是罪人很难避免的。所以在怀师母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就因为妻子不出去做工，所以他本来美国一直到80年代五六十年代黑人运动的时候才会后来才产生了很多这种女权运动者啊，一直到80年代美国女性才开始投票啊，正式投票。当然以前我一个二舅也说，他说为什么美国女性一直没有投票权，为什么？因为她投一票算一票，她那个票是有价值的。为什么中国女性一开始就有投票权啊？公民都有投票权，还被称为是公民，但实际上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投票权根本啥意思都没有，啥分量都没有，就所以他就可以随便你拿去就拿去呗。但是美国的那个投票权它是非常有作用的，对于整个社会，对于选举是有作用的，所以他会那么看重啊，所以他就会说不给女性啊，表示对女性的歧视。那80年代之后，美国女性才开始有了投票权，啊，所以他那个投票权是真正的很珍贵的，啊，那所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包括现在美国，我们教会还在继续讨论啊，说要不要给妇女安立牧师这样的事情，像这种事情嘛，在中国，其实在国外的这个安立女牧师的这个问题没有被引到中国来之前，中国教会是没有问题的啊。中国教会安立女牧师，礼拜天的也在安立，我们安息日会也在安立。我们安息日会最早的一位女牧师是80年代由李思贵牧师安立的一位云南的一位女牧师啊。李思贵牧师是我们中国30年代1930年代啊，他的父亲李宝贵是位美国在华传教士，然后他是李四贵。他跟他的妻子李大妹，他们都在中国云南这一带工作那么80年代的时候，他就给他所了解的一位云南的一位传道人安立了女牧师。所以我们中国安立女牧师也是很早就有的女牧师那么后来为什么今天在有些教会对女牧师的事情这么有争议，也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国外引进来的其实关键就是在于美国美国其实到8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对于妇女这种地位他还是有歧视的啊。你像我们中国的林大为牧师啊，像我公公郑兆荣牧师啊，他们 对于安利女牧师，郑昭荣牧师自己还安利女牧师呢。林大卫牧师也是支持安利女牧师的。所以我们中国其实不存在讨论什么安利女牧师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跟歧视妇女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怀世牧那个时候，那母亲因为在家里没有工资，就为家里主持家务，所以怀世牧会称为他是卑微行业啊，被人看轻了。丈夫应当表示大大关心自己的家庭，尤其对于柔弱妻子的感受应当十分温存体贴，他可以关闭许多病苦之门，仁爱喜乐及鼓励的话会比那些最有效的良药更好，他们会使灰心丧胆的人生起勇气。那些慈爱的行为及鼓励的言语，使家庭光明喜乐温暖，所费的力量必得十倍的报酬。丈夫应当记得教育儿女的责任大半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母亲在家里没有上班在那个时候，在陶铸他们心思的事上母亲要下许多的功夫，因此丈夫应当有极温存的心，细心留意去减轻妻子的重担，他应当鼓励他倚靠他的厚爱，指导他的心思仰望上天，那里有力量与平安，以及为疲惫之人预备的最后安息。他不应当带着愁眉苦脸到家中，乃是要容光焕发，使家中满堂春风，并应当鼓励妻子仰望及信靠神。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祈求神所应许的，使万福临门。在细心方面，许多丈夫和父亲可以从那忠心的牧羊人身上学到有益的教训。当以扫催雅各赶快走难行的路时，雅各回答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当然怀世母在这里他就没有想到雅各这么说其实是搪塞以扫的。但是雅各在这里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作为家长，作为牧者，我们所应当有的心就是要体谅弱者。所以在家里往往丈夫是那个强大的一面，妻子是软弱的一方所以丈夫应该体谅妻子就从性别来说，这也是上帝造的时候就这么定的，妻子是肋骨，是需要被包裹被体贴的在人生艰难的道路上，丈夫和父亲要体谅旅伴的耐力，慢慢的前行。在世界追逐财富权势的潮流中，他要学会放慢脚步，安慰和支持蒙召与他同行的人。丈夫要以体贴和不变的爱帮助妻子，他若希望妻子活泼快乐，成为家中的阳光，就要协助他负起担子。他的慈仁和体贴对于他的妻子是一种可贵的鼓励，他让妻子快乐，自己心中也必得到喜乐与平安体贴帮助妻子这一个，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两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他就很难体贴你比如说像我 前面一次婚姻跟小橘子的爸爸，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认为重要的他认为不重要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就很难去体贴反而会觉得你这是在多事，你这是在生事。所以我想我可能在上海教会和包括上海的那些同工们，包括德章的眼里，肯定都是一个多事的人就是一个闹事的人所以因为我看得很重要，非要较真的事情他们认为大可不必，而且如果顺着我的性子较真的话，他们就会认为会影响大局不利于维稳所以我们需要丈夫体贴和支持妻子，要夫妻彼此体贴支持，首先其实就需要我们价值观要相同如果价值观不相同，其实我们实际上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婚约也就自然而然它就破裂了 母亲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爱护，操劳过度，忧虑不乐，精疲力尽，她的儿女们就必失去本应继承的活力，灵敏的思维和快乐的秉性。因此最好要使母亲心情愉快，感觉不到缺乏，不做费力的工作，消除她的忧愁挂虑，让孩子秉承优良的体格，能精力充沛的投入人生的奋斗。在这里主要讲的做丈夫的怎样以基督的爱去体贴，去照顾妻子。那么在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有是有，但是比较少。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如果找不到一个情商高的一个丈夫的话，可能不是做妻子的要被体贴，往往做妻子的还要去体贴丈夫。因为其实很多男孩子发育是比较晚的，发育比较晚。然后因为中国的这个教育，我就说我在中国我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绅士，就那种 gentleman， 真正的绅士在中国我一个都没见到过，没见到过。其实我真正见到更像绅士的就是最近，我可以说在我所见到的中国男人中最绅士的就是最近，而且这个男人还是个小男人，是个小孩，是我广州的兄弟杨宝的儿子任之。任之他教我数学，我还故意跟他捣乱，一加五等于七啊，二加八等于九啊，我会这样跟他来。结果任之非常温柔，一点不生气，他会着急，然后他着急了也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现，他就走开跑开，自己去跑一圈，然后再回来还是笑嘻嘻的对我，虽然嘴巴里有责备但是他是笑嘻嘻的认知，然后很温柔，很体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最近我才跟认知见到然后分手所以他在我印象当中印象很深刻。中国男人很少有像我在国外遇到的我的老师们，可惜我老师们也都是结了婚的，都是结了婚的。我的老师们，我们到餐厅，这些男性老师们他们会帮我们把椅子抬出来，等我们坐下再帮我们安好，然后吃饭的时候，看到我们还没吃完，他会陪我们吃到最后。不会说自己吃完了就自己先不吃了，然后看着我们吃，没有，他会陪着我们吃到最后，然后上车出门都是在前面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在中国就没有受到过任何这样的一个待遇，情商高的男孩子是有，情商高的男人是遇到，但是就是这种有绅士的有情商高的，在中国就没有。为什么？因为这跟中国的这种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宋代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华夏民族了嘛。这一点虽然有的人说好像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好像是贬低现在的中国人，那我也觉得这就是这样子的。唐宋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华夏了。所以尤其是孔子之后，也就秦朝吧，先秦之前有真正的华夏，还讲礼，孔子还讲礼啊，这些我们现在尤其是这几十年就属于进化论，一切都是按照丛林法则来，那就粗鲁到家了就像我儿子说的粗鲁敲门，粗鲁的妈妈给他开门说粗鲁到家了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粗鲁到家了他就是一个缺乏礼，缺乏体贴这样的一个社会缺乏真正的礼貌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丈夫们可能作为妻子也不要对他们要求太多期望太高，因为期望太高你失望就大。你看到怀师母的这些证言，你要注意他是在给美国人写虽然说这些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正如我们也不是什么好妻子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缺乏这种做妻子的训练，甚至缺乏做女人的、做淑女、做女人的训练那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爱人，那肯定也是缺乏做绅士的训练，缺乏真正的像上帝那样做大丈夫的训练所以 我们会保留一些美好的愿望啊，等着上帝以后会慢慢改变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啊，尤其是我们的丈夫如果是不信主的丈夫，那你就更不要把怀圣母的这些标准放在他的面前啊，这而我们需要回到现实中来啊，我们继续，我们相信即便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粗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没有礼仪没有礼貌没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丛林环境当中，我们也相信上帝自然会带领我们会对我们有恩典，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